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个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为啥2025年金价突然涨这么猛？咱们都知道，黄金投资者们好像总有一堆说法来解释金价涨跌，但最近有个专栏作家说，这些理论全靠不住。
哦，是 Market Watch 的马克·赫伯特对吧？他是不是说没有哪种理论能真正预测金价？
没错，就是他。他说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在统计上站得住脚，所以2025年金价涨这么多，其实根本没法解释，就是个谜。而且这个谜还挺让人担心的，因为连金价为啥涨都搞不清，就更别说预判今年它会怎么走了。
那投资者们都信啥理论啊？我记得最常听到的就是黄金能对冲通胀吧。
对，这绝对是最流行的说法了。好多人都觉得通胀涨金价就涨，通胀跌金价就跌。但赫伯特用数据算了一下，过去40年里 CPI 年度变化率和金价变化的相关性 R 平方值才 1.1%。 啥意思呢？就是 CPI 的变动只能解释金价变动的 1.1%。
这也太低了吧，几乎等于没关系啊。
是啊，而且这个数值在统计上根本不显著，说白了就是用通胀数据来判断短期金价走势基本没用。
那会不会是投资者搞错了？比如黄金对冲的不是已经发生的通胀，而是大家预期的通胀。
你说的这个也有人提过，赫伯特就用了克利夫兰联储的通胀预期数据来验证，结果发现不管是12个月还是10年期的预期通胀和金价的相关性比 CPI 还要弱。当然不是说通胀和黄金完全没关系，只是这种关系得拉长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看出来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还有人说黄金能对冲地缘政治风险，这个总该有点道理吧？比如打仗或者局势紧张的时候，大家就会买黄金避险。
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合理，但数据还是不支持。赫伯特用了美联储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，这个指数是通过统计报纸上相关新闻的数量算出来的。结果呢，这个指数的变动只能解释金价变动的 0.1%， 低到在图表上都快看不见了。
这也太离谱了吧。那经济政策风险呢？比如政府政策变来变去，不确定性高的时候，黄金会不会涨？
结果也差不多，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算，它的变动只能解释金价变动的 0.9%， 还是没什么用。
那还有没有其他理论？比如中国央行一直在买黄金，会不会是这个推动了金价上涨？
这个说法也挺流行的。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，从2000年到现在，中国的黄金储备翻了300多。但赫伯特算出来，中国黄金储备的变动和金价变动的 R 平方值才 0.6%， 还是没法解释短期的金价走势。
那最后一个理论是什么？我好像还听说过黄金 ETF 的资金流入和金价有关。
这个确实相关性最高，但即使这样，在统计上还是不显著。而且 ETF 的资金流入其实是和金价同步的，你很难说清到底是资金流入推高了金价，还是金价上涨吸引了资金流入。
这么看来，这些理论全被打脸了。那赫伯特最后得出啥结论了？
他说，这些理论既不能作为同步指标，更不能作为领先指标，这就是为啥黄金市场择时这么难。他还说，他们监测的几十种黄金择时策略都不如简单买入持有黄金，平均每年要落后4%。所以投资黄金真的挺有风险的，尤其是在你连它为啥涨为啥跌都搞不清的时候。
是啊，原来我们平时听到的那些说法其实都经不起数据的检验，看来黄金市场比我们想象的要神秘多了。
没错，所以下次再有人跟你说金价会因为某个原因涨或者跌的时候，你可得多留个心眼，先看看数据再说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